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都说人生啊，有四大喜事。这四大喜事当中，就是洞房花烛夜最为主要。你说努尔哈赤将近20岁的人了，还没结婚，在他这个处境下能结婚，找着这么个合适的如意妻子，这样一个家庭，简直是飞来的福分。努尔哈赤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偏赶这时候捣乱的来了。咱们说了，来了四憨，这名挺古怪，耷拉憨，憨的憨，不怕憨，憨憨憨，就这四位。这四位是完全不讲道理，就是土匪红胡子，过去来过一次，尝的甜头了，这次又回来了。书中代言是有意来捣乱吗？不是，赶上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凑巧。努尔哈赤一看呢，老韩家的人不行，没有办外交的经验，自己是挺身而出啊，跟他们这四个头头商量，你们来干什么，咱们直截了当，想干什么。耷拉憨说话了，干什么？哎，很自然呢，你能不明白吗？给2000两银子，我们吃顿饭，再烧点粮食走，咱们两清，多好。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。如果说你们不答应，后果自负。努尔哈赤一笑，看来语带威胁，你那意思非给不可啊，非给不可，少一点都不行。你就没想想这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叫烟通喇子半山门，我们这个地方户大人多，好几千口子，真要杀急了，我们这些人都得动手，你们这100多人能沾光吗？能捡去便宜吗？人怕鼻，马怕骑，你真把我们逼急了，你们一个可走不了。嚯！我说你够横的，那你的意思想怎么办？钱一分不给，饭不给，提的条件全不答应。这一说，你能做得了主？对，我就是这家的人，我是姑老爷一份，我就能当家做主。可有一样，我也讲道理，咱们几个来个文斗别武斗，哎，咱比划比划，让你们心服口服，咱两清。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对手，爱杀就杀，爱抢就抢，达到你们的目的为止。就你一个人？对，我说小伙子，你有点吹牛吧，我们哥四个要一块儿上来，随便一个人几个人都可以。好嘞，我就不服了，把场子打开。这场子周一板凳全撤了，这一撤了桌一板凳，哎呀，老韩家的人可担了心了。姑爷姑爷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几个家伙厉害的邪乎，手可黑了，这万一，放心，您老放心，我遇上的事儿多了，这个场面见过不止一次，他唬不住我，您就把心放下，闪退在一旁，看我的。努尔哈赤把双手一分，练了个大鹏双展翅，钉子步往这一站，是稳稳当当。这四个憨一看，行哎，会两下五八抄，哥哥兄弟，咱谁先上？那老四你先上。这个憨憨憨先上的，憨憨憨会什么？会摔跤，这家力大绝伦呢，真是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么些年没打过败仗，他心说我跟你伸手一个篦子就把你摔个半死， 我看你服不服。他哈着腰往上一冲，两个人交了手了。感情努尔哈赤见过这个事儿多了，从小在大山里长大的，没事了就摔跤玩，汉族的外族的把持他都会，所以见着之后司空见惯了，坐在心里头有数，往旁边一闪身，把憨憨憨闪了一边去，脚底使了个绊子，嗨一个扫堂腿一挂，这一挂倒了没了，扑通跟倒了一面墙一样，周围的人全乐了，把他摔了个半死啊！他不服气，站起来还要伸手，那哥仨一看，哎，算，认输，咱说话算数，你闪退一旁去，他怎么练的？你别管怎么练，你趴下了，对不对？你趴下了，咱就认输。咱们老三，你上。老三上去了，抡着一把大刀，抡刀就砍。努尔哈赤以刀还击，刀对刀就站在一处。讲究刀术，努尔哈赤有经验。今天呢，得留点活口，得留个退路。不能把人给砍死，你砍死没法解决了，那真就出人命了，所以刀下留着情呢。打到15个回合左右，来了个炒肉拉皮儿，就在他脑皮顶上薄薄的片了一层，带着20几根头发，带着点血迹，噗这下砍上了。如果手腕那往下一错，脑袋搬家了。把老三疼得嗷一嗓子跳出圈外，用手一摸见血了，脑袋保住了。老大老二一看，行，收手收手，认输，哈哈，哎呀，你还真行，叫什么叫小憨子哈，咱们都差不多憨到一块儿来了，今天我们哥俩也会会你。老二比赛弓箭，啪啪啪连中5箭，箭不虚发，非常得意啊，跟努尔哈赤说，我说小憨子，你能射得我这样我就服输。努尔哈赤点点头，行，刚才我量的步，你这是80步啊？对呀，我练的是80步远，今天我多让你20步，我练100步穿杨。啊，行啊！努尔哈赤射的这100步穿杨，那比老二那高多了，100步百发百中。努尔哈赤问：“怎么样？服不服？不服还比？服了！不服高人有罪，倒霉！行，看老大的。老大一想。”我不能丢人现眼了，哥四个都栽在这儿了，怎么出去？没脸见人了，往后没法混了，干脆来点软的。想到这儿，抱拳拱手，我说憨子，服了你了，你够个英雄，够个好汉，我这人说话算数，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，钱不要了。我们知道来贺喜了，喝点喜酒，转身就走，怎么样？欢迎，拿酒来。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都得够朋友。哎呀，众人的心情都缓解下来了，重新排摆酒宴，在酒桌上无话不谈。努尔哈赤就问：“你们哥四个怎么轮到这一步上？”以打劫为生，这不是常策。哎呀，达拉罕这才说，我们是被迫无奈呀。实不相瞒，当初我们是西部女真，我们也有队伍，后来被打散了，无处投奔，弟兄们想吃顿饱饭，怎么办呢？就得靠打家劫舍，就干这种营生。 说实话的，我们也不愿意干，这不缺德吗？人家的东西我们抢现成的，于心何忍呢？这就是良心疙瘩嘎吱窝一家豁出去了。但有一线出路，我们也不干这个呀。努尔哈赤聪明了，这个创业的人了不起。你要不信，就看看历史，哪个创业的皇帝，哪个当头的，都有两下子。努尔哈赤心说，100多人呢、他这些人个个都冲锋陷阵，不怕死，颇有经验。如果把他们几个拢住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就多了100多个帮手啊！我早晚得找李成梁算账，我得找倪堪外兰，没人帮忙能行吗？不能行啊！最好跟他们表示友情。想到这儿，他敬酒。敬完酒了，努尔哈赤才说，我说哥几个，我有一事要求，不知道你们同意不？讲，请讲，有用我们之处尽管吩咐。好，我觉着咱们哥几个都投缘对劲儿，怎么这么巧遇到一块了？旁的不说，就说咱们的义气，就说这个说话认真这个劲儿，正合我意。我打算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我代表我老岳父，挽留你们别走了，你们就在烟通喇子这儿安家落户，我们给吃的给喝的供养你们，你们再也不必为吃喝发愁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头在旁边一听，我同意，我还养得起，咱们大家众人捧柴火焰高，不愁吃喝，我们欢迎各位壮士。这四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真的 有这种好事，那我求之不得，恩公请上，受我们哥四个一拜。跪在地上管努尔哈赤叫老师。努尔哈赤没想到，哎，请起请起，不能这么称呼，肩膀头齐为弟兄，咱都是哥们儿。不，您比我们强多了，您太义气了，就您说这个话，一般人做不出来啊。哎，我们太高兴了，因此报答您，您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就是您的学生，老师请上，受我等一拜，蹦蹦蹦蹦，磕开头了。这个事儿啊，还变成真事儿了。说到这儿，达拉罕对外边一挥手，手下那100多人都进来了，都过来过来，跪倒磕头叫师爷，这是你们的师爷啊！这些人还真听话，跪倒在地磕头叫师爷，叫努尔哈赤抹不开呀！哎呀，红着脸好半天才拉起众人来，咱别管叫什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上有青天，下有地，说话口不应心，必遭恶报。我们也是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们说话嘴不对心，不得好死。哎，成了一家人了。这世界上的事儿，变化多端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。一场虚惊过去了，成了一家人了，全村的人非常非常高兴，又添人进口了。书中代言，就按着努尔哈赤的计划，拿他们这100多人做了开路先锋，从这儿开始发展，居然研究了八旗制。您看着这八旗制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正黄旗、镶黄旗、正红旗、镶红旗、正白旗、镶白旗、正蓝旗、镶蓝旗，八旗子弟。后来发展到多大呀？发展到60000人马，到了60000人重建建州城。努尔哈赤就不是现在这样了，居然建立后金国，登上后金皇帝的宝座，发表石恨文，恨明朝，跟明朝宣战。 要把明朝得到的江山夺到自己的手里头，多大的雄心壮志。努尔哈赤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办的，先占了辽阳城，后取了抚顺城，把辽阳改为东京作为国都。转过年来觉得辽阳的地点差点，又选了个好地儿，就是沈阳，把沈阳改名叫盛京，在这儿建都。您现在所看见的沈阳宫殿就是努尔哈赤那时候修的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相当玲珑剔透，相当完备，值得一游啊。努尔哈赤就在这崇政殿继了位。简短接说，几年之后的努尔哈赤就不是现在这样，把尼堪外兰抓住了，也报了仇，把李成梁也宰了，居然报仇雪恨，向明朝宣战，是大举进兵。别看才六万人马，一杀一条血路，横冲直撞，力挡八方，明朝太腐败了，无力抵抗，见着他们之后是兵败如山倒。很快辽东辽西大片土地和城池都丢了，完全被后金国占领。可努尔哈赤吸收经验教训，因为啊国号不好，可是国号叫大金国，汉人呢有印象，想起过去完颜氏那个金国受的迫害太严重了，反抗情绪也极其激烈，所以改了个名字叫大清朝，在这建立了大清。那么之后努尔哈赤、皇太极打进山海关，正式建立了大清王朝。就从那儿开始，努尔哈赤建功立业，在历史上青史标明。那么咱说这套书叫《千山传奇》，就是说历朝历代跟千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没有联系的事咱不说，咱少谈。就说努尔哈赤开疆拓土建立了之后，对千山就有感情，宗云大师就是他的老师，还有十个师兄，他的命就是宗云大师救活的，他能把千山忘了吗？随时随地告诫下人不要忘记千山，千山是千山佛国呀，千万不能亏待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清朝康熙继位，康熙21年的4月，康熙大帝做了指示，要回东北祭祖、祭三陵、祭拜千山，这也是老人留下的遗愿呢。康熙皇帝权威最高，影响力最大，一声令下谁敢不听，全北京全关外全震动了。哎呦，康熙皇帝要让东北祭三陵，这影响太大了，家喻户晓。康熙皇帝是这么说的，也这样做的，做了决定，身边带了4位大臣，数不清的护卫，另外带着全家人，皇后、太子、格格都跟他动身，一块儿去，都开开眼。这些人可乐坏了，皇宫大内从外表上看多么庄严，多么华丽，多么富有，实质上在里边住的人极其苦恼啊，那就是个囚牢，哪儿也去不了，错走一步有掉头之罪，就在那里圈着，要吃好的，光吃好的他也腻歪，恨不能到哪儿游山玩水逛一逛。可这道旨意这一下了，皇后都跟着高兴，都乐扑腾了，这块做了出行的准备。单说这一天， 人马出京，队伍足有四里地长，送行的文官武将随行的都跟着一块走，带着生活的必需品，因为这一走啊，就小半年嘛。队伍往外走，咱不说，单说看热闹的人当中，有那么一双眼睛，这双眼睛瞪得溜圆了，看得真真切切，滋溜一拐弯回家去送信儿去了。他家就住在太平巷三号，挺严实的一个院子，是个四合院，把门户砸开，有人把门关好了，他直接赶奔正厅。正厅坐着一个人，四方大脸，能有50岁上下，三绺的胡须，留着大辫，身上穿着串绸的裤褂。等什么消息呢？就盼这个人呢。这人来了，老师，我回来了。打听清楚了吗？打听清楚了，亲眼目睹。怎么回事？康熙皇帝出来德胜门了，带着满朝文武真奔东北去了。他们所过的路线你都调查清楚，全调查清楚了。锦州也得过，盛京也过，东京也过。好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有请二位英雄。说话之间，从外边进来俩大个儿，身材不到2米也差不多，细腰梁，宽膀扇，干净利落，仪表的人才。两个人进屋之后，双双施礼，管中央这个人叫太子爷，声音虽然不高，说得很清楚，太子爷在上，参见太子免。二位英雄啊，终于到了你们英雄用武之地了，现在该用你们了，您可以吩咐。康熙现在出了京了，他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叫福分把他烧的，要把尸体扔到关外。你们两个人不要闲着，各带应手的家伙随行跟着，在适当的地点把他给我消灭，烧回一个耳朵来，烧回一个鼻子来，任何一个标志都可以，我要见真事儿。你们俩能办到吗？师父尽管放心，杀康熙的事儿手到擒来呀。你别看他人多势众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走千家过万户，不费吹灰之力。您放心，尽快要他的命，也许今天晚上夜宿之时，就叫他去见阎王爷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